四啊，我是先生。所以上帝真的做了又一件啊，做了一件又新又美的事啊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希望把这个福气啊，让你们也能够领受，所以期待彼此祝福，好不好？上帝爱你，那你们祝福你，祝福你。
上帝爱你，要做一件又美又新又美。要做一件又美又新又美的事，上帝爱你，要做一件又新又美的事。上帝爱你，做一件又新又美的事。
孩子来了？
没有来，他今天感冒了，有点发烧。
你老婆在家吗？
对，叫我的。
老大来
了。老大来在那边玩。那啊，因为我也可以这么讲，我在是啊，我们这个我在昆明做心理咨询啊，做了将近十年，我每个礼拜要接很多案子。那我做了几年以后啊，我就发现一个心得，你知道在国内现在有很多抑郁症，对不对？啊，焦虑症，晚上失眠的问题，饮食失调，还有个不利米啊，啊，吃下去都是又把挖出来的啊，特别大学生。啊，饮食失调、情绪失调的种种的，我就发现很多的心理疾病，包括啊，不是在我们咨询的范围之外的那个啊，那个精神分裂，这些心理问题、精神科的问题，我后来做了一个总结，我从我的临床的经验当中，我就发现都是关系出了问题，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。怎么样来建立一个真实亲密的关系？其实，一个人到老的时候，啊，当他发现医生跟他讲说你大概活不久的时候，你想这个人他会很在乎啊他的事业在发展吗？不会。人年纪越大的时候，他就会发现哈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重要，亲情重要。当一个人，你问一个即将只有一个月可以活的啊，你问他说你这个月要做些什么，大部分都会回答说，我要赶快去跟我的亲人交流，去啊叫他们陪我去哪里玩，多聚在一起。所以人遇到后来的时候，他主要在乎的是真实亲密关系。那所以为了避免你们将来预防将来得到心理疾病啊，今天的课很重要啊，今天的分享很重要啊，因为所有的心理问题都是关系出了问题。那我今天晚上要讲的关系不是啊国内讲的关系，有关系就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就有关系啊，那是利害关系。关系有两类，有一种关系就是利害关系，我们在心理学堂上说它是叫做工具型的关系，像人家卖保险给你，那是工具型关系啊。对，你有时候你在职场工作的时候，你就把事情做好就好了啊，你没办法期望他跟老板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不一定啊哈啊。然后，所以有一种是利害关系，叫工具型关系；那有一种关系叫做亲密的爱的关系，真实亲密爱的关系。我们去职场工作，我们跟人家在整个社会化当中，我们有时候不能够很真实哦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你跟你的配偶，如果你还穿着那个铁甲武士的那个衣服，你就很难跟他进入亲密的。你要很真实啊！你要跟你的孩子互动的时候，你说真话还是说假话？哎，你的青少年立刻看出来。你有些父母亲跟孩子讲说 ，I understand how you feel。啊，那个孩子都知道，那个嘛，那个是 empty word， 空洞的话啊。因为亲密的关系就有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真实。那我们也这么讲哈、啊。那在圣经上说啊，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上，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。那我们用一般话来讲，我不可能把我心里没有的东西给别人。我能够爱我的丈夫，我能够爱我的孩子，特别是青少年的孩子，他会跟你顶嘴那个孩子，你觉得很卑劣的孩子，你能爱他，你靠你自己没办法。我不可能给别人我没有的东西，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我们爱，我能够爱 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先得到神的爱。那啊，我现在跟我先结婚33年，只要我做一个评估的话，我们这个咨询师常常问你是零分到十分，你大概几分？我评估我的关系，我跟我先生的关系，我知道他的弱点，他也知道我的弱点，可是我评估我们的关系是9分。我们能够同心同道33年，我们结婚30年的时候，我3个女儿，我老爸现在是 Chicago 一个 mental health service 的主管，他同时是有证照的那个临床治疗师。他有一天写我们我跟我先生那个结婚周年庆的时候，他们就 email 给我，那时候人在中国，他 email 给他妈妈，谢谢你跟爸爸两个那么不同的人，竟然都磨合到那么好，给我很安全的环境。那我老二也来，然后我老三也来，他们说 amazing 啊 good job， 我开始给我评估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你。我就觉得说，哎，我跟我先生建立了爱的关系，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过，我今天能够跟我先生度过33年。然后我们现在越来越好，我们现在两个人哈，有一个困难，一晚上哈，几晚很晚睡觉，我们要聊天，聊天，我们要互相提醒，不能再聊了，要睡觉。你知道很多空巢期的父母亲啊，没得聊了，吃什么？你们要看过你们父母的话就知道。没得了，我们是欲罢不能，这叫关系，这叫做爱的关系。然后亲子关系，我现在给各位看一个，我去年是那我就慢慢我先跟你们讲啊，我今天所讲的是可行的，阿姨说好好听，好好去操作，以后等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你就享受成果这是我60岁。我去年60岁，所以你知道我的二女儿她是一个艺术治疗师，她去年在我这个咨询中公司里头，她帮助我了一些，你知道国内很多孩子有问题厌学，还有那个整个就是玩电脑上瘾，还有自闭症啊这些。那我女儿她是纽约大学的艺术治疗师，她是纽约的那个精神科医院的那个精神科实习，然后他在纽约的医院里头一个墙壁，他帮助那些病人一起完成一个画画，所以这个那病人都非常的高兴，觉得有价值。那么他去年有一年的时间陪我在就是跟我跟他一起同事同工啊，这是因为我是做爸爸妈妈，他是做孩子。那很多父母亲他们孩子有问题的时候，就想要叫好像希望我们修理他的孩子，像修理汽车一样。对，可是我跟爸爸妈妈讲，如果你的孩子是成年的话，那么他来跟我谈可以。可是如果你孩子还很小的话，那一定是你需要做调整，你们的互动关系出了问题，你们亲子的互动出了问题。所以所以我的女儿她就是艺术治疗师，同时她也是那个 graphic design。他现在在新加坡工作，第一个英国公司工作。那么他现在我在60岁的时候，他刚好是我去年，我都不知情，他就有很多设计。所以我跟我先生拿到的那个生日礼物都是很独特的，市面上买不到的。这就是他给我的60岁生日。他说我的母鸟因为我先生写这本书叫做《脱毛老鹰》。所以他那我说我常从小跟他们讲，你们就是小老鹰。那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剪头发，你看，所以你个小鸟的剪头发，那个母鸟的剪头发。然后他说我有一只母鸟，它很可爱，胖胖嘟嘟的，小小的，袖珍型的。我3个孩子都170公分以上，所以我是全家最矮的。然后每天它母鸟都很早出去找虫，然后再回鸟巢给小鸟吃，你看。拿小虫喂小鸟，然后早上母鸟会保养鸟巢，晚上母鸟会看保护小鸟，然后母鸟也会教小鸟怎么飞它很会讲中文，可是飞就写错字了。然后他就想，他说这个就是姐姐大姐，因为他大姐是非常的那个很有那个自理恩赐，跟他爸爸一样是 manager。他姐姐胆子很大，所以他就觉得，你看姐姐看到那么高的地方要学飞了，你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动静啊？然后他就画他
自己第二个用眼用羽毛遮住眼睛，害怕得很。然后第三个就是他妹，他妹妹胆子小，他说妹妹想到要吹，就吐了。然后就把他的那个每个人的 personality 都培养出来了。然后他说，因为母鸟要小鸟有一天可以飞得比他还要高。他给我一个评估，最棒的母鸟 number one。当一个二十几岁的，我女儿是二十八，这老二是二十八岁。当一个二十八岁的女儿，她能够给你评估你是 number one 母鸟，我觉得是最高的荣誉。因为她跟你，她看你每天的生活，你可以骗别人，你骗不了你的孩子。所以这就是爱的关系，这是今天晚上跟你讲，你怎么跟你先生有好的婚姻关系，你怎么跟你的孩子能够建立亲子的关系。可是这前提就是你不可能给他们你没有的东西，所以这也是我这个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。你们可能想说，哎，我大概是天生好命啊，不是哦，我是台湾来的，他们叫台胞，现在两岸还关系不错，所以我现在在那边然后我在考上台大的那一年，台湾的环境学生年轻人跟国内的一样，所有的亚洲人都一样，年轻人就是赶快考完最好的大学，像国内是清华北大，然后就申请到美国来当留学生，然后这就是我们早期的梦想。那年我很会读书，我就是会读书然后我就很顺利，我都是读都是明星学校，我考上北女，台北最好的女中，然后接下来我考上台湾大学。那我爸爸哇，我是廖家第一个考上台湾大学的然后就放鞭炮，所以他们我给祖宗很大的荣耀。可是有一个月以后，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，我爸爸很严肃的面孔很严肃，就坐在沙发上，就叫我来，叫我的名字，爱华兰。我说什么事情？你坐下来，我要跟你谈一件事情。他说你也知道我爸爸妈妈一直关系不好，常常吵架。我现在发现妈妈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情，因为她有了男朋友，所以我很受不了这件事情，所以我要跟她离婚了。那我要去国外，因为爸爸以前，我爸爸因为以前台湾被日本占领过。所以一般我爸爸那个年纪人都会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，然后他就说他到泰国开一个旅行社，专门接待那些日本观光客。然后他说我会买一个，他说我就买下这个房子给你跟妹妹弟弟妹妹住，然后你妈妈我跟他离婚以后，他就会去他的工厂住。我妈妈也是career woman 女强人，我妈妈拥有一个纱织工厂，然后我爸爸拥有一个旅行社然后他就买一个房子给我，因为我是老大，我下面还有个弟弟妹妹，所以你们就可以知道我是一个破碎家庭的就在那个时候爸爸就走了，他就办完一些手续他就走了，走了以后他过一段时间就托朋友或者寄钱给我，然后就叫我照顾弟弟妹妹，我妹妹小我两岁，我弟弟小我九岁。然后就在那个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有认识上帝，我们家都是拜拜的，反正初一十五都会拜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拿到钱以后，我不会说乖乖的分给弟弟妹妹，我先拿多一点，剩下除以二，然后就把钱分给弟弟妹妹，你们自己去外头吃三餐，我们三个孩子都在外头吃，很酷嘛可以在外头吃，天天在外头吃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家就成为一个旅馆，家就成为一个旅馆。虽然有钱，可是家是一个旅馆。然后就这样子生活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像很多台大的学生一样，我们都是要去，我又是读理学院，所以就当然是要来这边读书读生化这些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要准备考托福啊，那我要加强我的英文啊。我应该找个老外来学英文，让我的英文标准一点让我考试能够找，你看我们都提早预备了。然后那时候很巧的就是我们分发的那个教我们英文的老师，教我们生物的这个英文老师
他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 Quaker 贵格会的。可是那个就像在国内一样，宣教士的老师、传教士的老师是不能够在学校传福音的，所以他也不会在我们上课的时候跟我们传福音。他只是说，你们如果很想学好英文，我在教一个教会，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个教堂，他会利用那边有一个小教室来开一个英文班，他说免费的。然后他那个教，他说的那个教堂又离我家很近，大概坐公交车大概一两站就到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很好，爸爸妈妈忙他的，我也要忙我自己的，所以我就常常去参加这个英文班。那他用的材料是用什么呢？用那个比较白话文的那个约翰福音，就圣经里头的约翰福音。然后同时他也找了一些那个一个美国的诗歌，就是一些诗歌。然后他就叫我们唱诗歌，然后多唱几首呢，就是比较顺。然后教我们大家来读一遍这个一章，然后同时来老师就问问题，就用英文来回答啊，或是我们问老师，老师就回答我们，就是这样来练习我们的英文。那我就去参加了，我参加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有一天我晚一点到，然后晚一点到的时候，他们就刚好在唱一首诗歌，老师就发诗歌，英文诗歌给我们。那首诗歌就是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, what have I to ask beside？ 就是，然后他老师就跟我们解释说，这个诗歌的作者是谁啊？那么如果在教会待久，就认识他，这个 Fanny Crosby， 他是一个瞎子的诗人。他说 All the way， 那中文把它翻成说，救世主一路引导我，我何须别有所求？你可以想想他的一个心境。你知道瞎子哈都看不到，他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牵着他的手来走？走嘛，才会掉到水沟里头去，才会掉到危险的地方去。然后这个作者他是一个瞎子，他说有一位救世主一路，他说 all the way， 就你一生的道路当中，他会引导你。所以有这样子的救世主，你何须没有所求？其实他就很安全的。然后老师就在解释的时候，我就很羡慕，我说这个瞎子怎么有那么大的确据呢？然后更奇妙的是，那一天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，就谈到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到了，大家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，要用石头打死他。耶稣就问男女老少，你们如果觉得你们没有罪的话，就用石头把他打死。他说从老的到小的，一个一个都溜出去了。他们说老的可能犯罪多一点，就先溜了。那年轻人就后来溜了，因为犯罪少一点。然后最后讲完了以后，耶稣就对他们都走掉了以后，耶稣就对这个行淫的妇人说：“不要再犯罪，平平安的走吧，不要再犯罪了。”然后耶稣就转过来对众人讲一句话，那句话就。上帝就借着那句话对我说话，他说我是世上的光，凡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头走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。老师就开始解释什么在黑暗里头走。我心里想说，我又没有杀人放火，我又不是我又没有犯罪。可是老师在解释罪的时候，他说你有没有恨过你的弟弟妹妹？没有没有，因为讨厌某些人，很想要打他或者揍他。我就想说有，我也有嫉妒别人，我很骄傲。我就想到他在解释的，可是我就想到我跟我姑姑，因为我是很会读书嘛，你知道，在台湾跟国内一样，很会读书了就很吃香。我考上北女的时候是台北最好的女中，我爸爸就买一个，那时候是刚刚台湾有电视，我爸爸就买了很大一个黑白电视给我，就放在我的书房。然后我姑姑他们来的时候很想看电视。那老人家哈就想，我姑姑跟我祖母就很想看电视，那老人家想看评剧，可是我想看英国的谍报片，然后我就把它转过来，因为我看那个乡村土嘛，只有一台电视机嘛，我就把那评剧又把它转过来到那个情报片，我姑姑就骂我一句话说，你怎么那么骄傲啊？那个为什么不尊敬那个祖母？为什么把这个把它换频道呢？我说因为你考上北影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说当然了不起啊，你没有考上。哇！我姑姑就很生气要打我，所以呢，可是我姑姑后来就跟我爸爸那个抱怨，然后我爸爸
活在黑暗里头走。当你在黑暗里头的时候，你其实你对你未来是不知道怎么走的。然后老师就问我说，他后来结束以后，他就叫我的名字，他叫我留下来。然后他就说他跟我个别谈话。后来我就说有什么事情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他用英文问我一句话，说 ，Tell me what happened to you？ 因为那时候 happy， as a freshman， 你作为一位新鲜人呐、啊，台大的新鲜人，你快乐。我就心里想着，还有老师关心学生快不快乐，他能够折磨你就不错了啊、嗯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老师很特别。然后他说：“哇，他很注意。”他说：“他留意到我就是很愁眉苦脸。”后来我就跟他，我看他那么诚恳，我就跟他讲说：“前些日子我们爸爸妈妈分开了。”他就开导我一件事情。我不晓得你们在座有哪一些人，你是一个单亲的状况，单亲爸爸也好，单亲妈妈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他就开了我的开导，所以你人生的道路当中有一个，我们说中国话就讲贵人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老师，他给我很大的开导。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你父母的离婚不是你造成的，也不是你能够拯救的，可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啊，你可以做你可控的事情，你可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学习很多好的真理，然后做正确的选择。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选择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父母成功或失败不是由你决定的，也不是你造成的，可是你可以改变你的人生是靠着你的选择。后来他就问我说，你要不要接受你现在这个时候更需要有一个救主来引导你走这一生。那我就跟老师讲，我说老师说的是，我刚刚唱了一首诗歌的时候我很感动，因为他是一个瞎子，他不知道前面怎么走，怎么走了安全。我说可是他有一个救主，我很想要跟他一样，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唱这首歌，很有确信的说，就是主凡事引导我，我何须别有所求。后来他就告诉我说，我说老师，那我怎么样来跟这个救主建立关系？他就告诉我说，你就是要承认你的罪，然后靠着耶稣基督能够跟天上的天父和好。后来我说我知道了，好，他就带我祷告，我就认罪祷告，然后我就请耶稣赦免我的罪。我从小到大所有的一个意念上各方面行为的会骗会说谎，然后这些罪，然后请神赦免我的罪，然后请耶稣住在我的心里头，让我跟天父和好。我那天晚上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回家，我走路的路上我就感觉到，哎呀，我就想到我的弟弟妹妹。你知道那个神就是爱，当他住在你心里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你对你周围的人开始有一种怜悯心，开始有那种爱。我就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就跟我说，上帝啊，我刚刚认识你啊，我也觉得我弟弟妹妹蛮可怜的，他们虽然有爸爸妈妈，可是爸爸妈妈不在身边，他们虽然有钱，可是没有人照顾他们，他们像心灵的孤儿。那我这个做姐姐的，我也是对他们不好，我只顾自己，我就没有顾到他们。我说我希望我弟弟妹妹有一天也能够信靠你，能够认识你，来经验你。我就这样跟神祷告。然后我后来也参加教会，牧师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去分享上帝的爱。那我也跟上帝讲说，我也很愿意分享你的爱给我弟弟妹妹。可是我想到我常常欺负我妹妹，我每次跟她，因为她跟我差两岁，我每次跟她吵架的时候，我一生气就把衣服剪掉。然后我有时候因为她那时候是住在外婆家，然后到小学才回来。所以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抢送我的东西，我就很不高兴。我常常想害他，然后做用绳子做那个荡秋千，然后那绳子就不稳。我说我就去做做，你看很好玩，你要不要做一做？等他做的时候，那绳子掉下来，然后就缝了几针。所以我是一个很邪恶的姐姐哈。然后我后来就想说，我怎么跟我弟弟妹妹说妹妹，耶稣爱你。他说耶稣爱我，你怎么打我？我就觉 男传女淫的哈，就是这样。那我就跟上帝祷告，我说上帝啊，那你要我怎么办？我怎么跟他传福音？我很乐意，我很想要我弟弟妹妹来认识你。很奇妙哦，当你跟上帝啊，他会对你说话的。那么圣经有句话说，小羊羊会听见牧羊人的声音。哦，虽然我那时候圣经不是非常熟哦，可是哦，有一天我在问妹妹，我说主啊，带领我知道怎么样，我应该做什么，才能让我弟弟妹妹能够到来认识你呢？一直有个意念很清楚，去学煮菜，去学煮菜。我只会煮开水，我连菜怎么炒我都不知道。因为我们都是在山上，都在外头吃。我妈妈又是女强人，常常在外头，我根本没有看过她炒菜，所以我不晓得。像我们现在会炒菜，知道先蒜头放下去啊，爆炒一样，再青菜放下去。我那以前没有概念的。他那个意念要去学煮饭，哎，我就觉得哎，好像是不是上帝对我说话？我就赶快看报纸，报纸哎，一翻开报纸就看到一个基督教女青年会 YWCA 有个综合烹饪速成班，三个月会学成。哎呀，我好兴奋啊！我就赶快报名参加，因为钱我都有嘛，就赶快报名参加。啊，学好了以后，我刚好台大的对面有个市场。哎，我就想毕业了嘛，我已经拿到证书了，烹饪的证书了。后来我就想要真正的操作了。后来我就跟我妹妹讲，弟弟妹妹讲，今天晚上不能去外头吃饭，回家吃饭啊。好，然后我就去学校对面买菜，我就那天下午赶快回家就做了做好了，三菜一汤。好，那请他们来上来吃饭了。他们就坐在站在那边很害怕，因为不晓得我要搞什么东西，所以他们对我其实失去那个信任啊。这个姐姐哈、会害你的，然后就拿那个筷子，就像那个太监嘛，我们尝给皇上吃饭的时候尝一下，看有没有下毒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拿筷子起来，我去吃，他们看着我吃，然后我说很好吃，然后就这样子。都尝尝，我就请他们开始吃啊，盛饭给他们。我说你们吃吃看，然后吃完以后说，哎，请你评估一下怎么样？他们说还可以。那以后我煮很多菜嘛，还有剩菜，我说明天给你带饭可不可以？他们说好，可以。我说以后这样子，以后我们早上就买一点面包啊、牛奶啊，然后要这么外头吃，然后中午就给你带饭，然后晚上我会煮，我会因为学校离家也很近。我煮饭给你们吃，好不好？很好。所以我们就姐弟三人就在吃晚餐的时候，就慢慢的恢复了照顾自己。那我妹妹很活泼，我妹妹以前穿个苏格迷你，然后她上楼梯我都不敢看，像现在的嘛，现在流行的都是在贴着凹短的嘛。她以前很活泼，她是那个以前的武装的一个什么拉拉队。队长，所以你看很活泼嘛，你看那篮球队有没有穿着那个露肚子的衣服，那么跳舞呢？他就是啦啦队队长，他很活泼，很喜欢参加舞会。到礼拜六节目很多啊，然后就去在礼拜六跑去参加舞会。我弟弟啊，就找他同学打球啊，或什么。然后哎，可以有一天啊，很奇妙，有一天啊，礼拜六，哎呀，都没节目。我说哎，你们今天玩不出去啊？我说今天没节目。后来我说你们都跟我去教会看看，有青年团契，有少年团契。他们说好啊，去看看啊。我跟我弟讲，哎，还有老师教吉他。他说好，我去学，我就去。后来去了以后不要我邀请，每个礼拜都去了。后来我妹妹就信主了，我弟弟也信主，然后我妹妹就在教会一直成长，她叫很可慕。然后我记得我们全家都信主以后，我记得我妈妈，我爸爸妈妈，我妈妈是一个月跟我们吃个饭，他就回他工厂去了。我爸爸是一年回来一个月，然后所以我就变成是长姐落母嘛。然后我在礼拜天的时候，我就要像把家里的什么 laundry day 一样，把洗衣服啊，然后料理啊，把家里清洁啊。那我会分发工作的，妹妹就扫客厅，我就扫房间。 然后呢，我们有三房嘛，我扫房间，我妹妹扫客厅，弟弟个子高，就是清洁厨房。那我弟弟因为他急着跟朋友做，然后就赶快做完了，就冲出去了。那我们那时候是住在小区里头的四楼，就是最我们那个是四楼的小区。然后他下楼的时候，就我们楼下那个大门嘛，他就匆匆忙忙要去跟朋友玩，他就没有关门了。我们家的门也是关门，楼下没有关门。那你知道，你这个小区不关门，我们就没有什么保安。所以有些推销员啊，就会常常会说，哎，看到家也男家的门没开，没有关，他们就会上来。那有一天呢，就推销员，就发现有机会了，这家的大门是开的，他就上来了，上了四层楼了，说，哎，又看到那个四楼的那个房间又开，门又开了，哎，他就觉得，哎，这是很好的机会了。然后他就在那个我们那个门还是连阳台，他就在阳台那看里头了，从窗户看看里头有什么人，在那看看，就看到一个小女生，我妹妹个子不高嘛，在那扫地，哎，他就想，哎，这是很好一个对象哈、啊。然后他就出声音，我妹妹就听到，哎，阳台有人有声音了，他就走到阳台就跟那个人讲说，干嘛？你来做什么？他小姐不要那么凶嘛。我是那个推销这个东西的啊，那我妹妹说我们买这点东西，这个东西啊也没有保证。然后那个人说，哎呀，这是有，你看我们有那个什么保证的什么。然后说，后来啊，我妹妹就叫他退，我们要关门了。这些推销员都受过训练了，他们的那门要关的时候，就是要关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脚都挡在那个地方，你关不就关到他的脚，然后就在这个门缝里地方就说。小姐啊，如果不买啊，先尝试一下也可以嘛，我也不能勉强你买，哈、哦，闻闻看，擦擦看，不满意啊就不买嘛，不要那么凶嘛。后来妹妹想着，哎，打发了，走，好吧，我就啊，闻闻看，擦擦看，我妹妹就把那个盒子打开就擦擦了，然后不要，就合起来。她说：“小姐，不能不要了，你把我盒子打开了，我卖给谁呀、啊？”然后我妹妹，因为我们都是学生嘛，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事情搞不懂，我妹就很生气，就不理他，就走到走回客厅了。哎，他就跟着进来了。然后他这个哈、哦，这个人哈、哦，他们都知道了，他就跟我们叫警察来嘛。我跟警察讲，这盒子可以帮我开，我怎么卖给别人呢？我妹妹说，你叫我开的，叫我擦擦看的。他说你可以不开呀、啊，为什么要开呀、啊？那、啊、你开了我怎么卖给谁呀、啊？而且就是反正无赖。然后我就听到我在房间那个扫地的时候，我就听到哎，妹妹好像在跟人家吵架，我就觉得很好奇，我就冲出来了，结果我就叫他过来，我说你跟人家吵什么？我说姐姐，他骗我，他要骗我，他叫我擦，然后我擦好了，叫我给他几百块，我就不给他，他就叫我说打电话给警察。后来我刚刚学会祷告，我就跟他讲，继续跟他讲，我进去房间祷告。在那个礼拜天的早上的信息是说，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对，我想说，哎，那我就跟他进去房间讲，我说天父啊，弟弟也不在，都说大妈弟弟也不在，我爸爸妈妈也不在啊。然后神啊，天父啊，阿巴父啊，你要帮助我啊。很奇妙哦，有个意念就来了。打电话给卫生局，哎，我就开窍，因为那个药上面不是有个嘛卫生署登记号码吗？就是才合格的嘛。那我就有灵光了，我就出来了。我就说啊，那对不起，我妹妹哈、哦、啊，那啊还小不懂事啊，对你大声啊说话，哎，请坐啊啊，我妹妹的事情太对了啊，把你的盒子打开，你不好卖了。那我们应该赔偿这个钱，那我可以接受。那不过哈、哦，我要买这个药之前啊，我必须要先确定你的药是真药。啊，他说可不可以给我看看你那个卫生处的登记号码？啊，他说哎在楼下。后来我就说好，我就乱，我从来没有打电话给卫生局的，我就乱拨，我就拿起电话来就乱拨。我拨第二个号码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从沙发里起来，他说我下去看看。一下去就没上来。我妹妹说：“姐姐啊，你好聪明啊！”我说：“不是我聪明，我唯一的差别是我进房间祷告。”所以从那个时间啊，
我妹妹她就经历到说，哎呦，这个神是真的。她说的话，她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呢，一个没有父母照顾的孩子哈，有很多危险。然后后来我妹就开始认真读圣经，认真。然后我们有一次台风来的时候，你看台湾很多台风，那我们那后面的那个小区的房子哈，我们那个那后面都没有房子，所以当台风来的时候，有时候把人家的那个花瓶啊，或是那个种花的东西啊，打摔下来，就把我们家的那个后面的窗户真的打破。然后就灌风嘛，还有那一次水不大，雨水不大，就灌风。那我们的那个刚好还有一面墙啊，挡着。那个晚上就是停电，强烈台风停电。然后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就不在家，我很害怕。哇，又那强烈台风，然后那个椅子都不可以移动。我们三个人就躲在那个墙角，停电暗暗的。啊，怎么过啊？有房间都不能睡觉了，因为房间的窗户那个整个都灌风了，又怕危险，要等要打到什么东西要破了，所以我们就躲在三个女孩子就躲在墙角，然后手拉着手，我们就开始唱诗歌。大家轮流想着唱啊，唱歌一开始我就跟着哼，然后就熬整夜都可以睡觉，然后开始祷告，神啊保守我们，让这台风不会继续再强化，让我们啊不会有很大的危险啊。直接祷告，祷告完了，到了五六点就睡着了，然后起来。我们经验到那个上帝的保护，所以我妹妹后来啊，她也成为宣教士，她派到日本去。因为她跟我爸爸一样，她那个语言很天分，然后她就到日本去。她本来很不希望，她跟她说：“姐姐，我的个子很小，虽然我很可爱。”他以前都穿那个四寸的高跟鞋，因为他才140公分，所以他那时候还不太能够接纳自己是那么矮。可是慢慢的他觉得这就是上帝创造的，我的身高不是由我决定的啊，他就慢慢的接纳自己。就当他被派到日本去的时候，他后来嫁到香港去，然后那个就成为宣教士，派到日本七年。然后他日本去的时候，他有一次我们有机会见面，他说：“姐姐，我现在是在日本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哎，上帝这是创造的刚刚好。”在日本跟他同年纪的都矮矮的，是新的一代很高嘛，但是跟他们当中啊，比我才比人家高一点。啊，然后去年他自己跟他来啊丈夫啊，他们建立一个啊一个教会，他是香港宣教会派出去。然后建立一个教会，然后他们有长子，他就放手，他们就开到泰国去，在泰国的天主教大学，曼谷的天主教大学的对面开一个语言中心。我妹妹会很多话，广东话、潮州话啊、英语、日语，还有闽南话，还有啊那个后来泰国话。然后他就开一个语言中心，你要学这个，我看你什么都可以。然后他就在那边，很多中国留学生不是去曼谷去读书吗？然后就参加要学泰语嘛，就到那边去就慢慢信主。后来他在前几年也在那个研中心旁边建立了宣道会的教堂。这只有上帝做得到。他跟他先生结婚总共31年，你看我们两个是破碎家庭的孩子。社会学家会告诉你说，包括有些婚姻啊，婚姻的人他是这样，他说啊，一个破碎家庭成长的孩子，他的人格、他的情感，他是一个受创伤的孩子。当他如果没有疗伤，他如果没有重建，他以后结婚的话，他的婚姻是父母亲婚姻的再版。可是耶稣基督打破了这个不好的模式循环，我们很健康。啊，刚刚那个啊，当初他没有介绍。你知道我们加入这个参与，每4年回来要做身体测验，每4年还要做心理测验。我是接受美国心理医生的心理测验。我第一年我们是派到印尼哦，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洲，现在不讲婆罗洲，现在叫卡里曼坦，就是在沙巴的下面。我在那个地方一个都市的小姐，上面派我去那边。 看我先生那个 fighter pilot 成为一个 bush pilot， 然后我这个都市小姐要到那个服侍那些少数民族的时候，我要在河边洗澡，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电，我们没有叫日光灯的，我们聚会的时候是用那个油灯，猪油的灯，山猪的猪油的灯来聚会，我们唱诗没有 PPT 的，所以我在那时候跟我先生学印尼话，我要背几百首的印尼诗歌，可是我在那个地方非常的愉快。我们现在五个人，全家五口，我们就谈到印尼的好了。我现在有时候去雅加达，我坐飞机到雅加达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哎呀，这是我的家乡。我反而没有，我是在台湾成长的，但是很奇妙啊，那个上帝的爱啊。上帝的爱就充满我，让我能够爱那里的人，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。而且啊，我可以为他啊在那个河边洗澡，然后我很愉快。那我后来我跟我妹妹在一起，我说上帝给我们道路是爱非常的美。所以我现在，然后我孩子离开到我们印尼的时候，三岁、四岁、七岁。我到教会去的时候，他们听到我先生的见证的时候，他们会跟我们讲。我记得我刚出来的时候，连有些人不明白的，就会觉得说：“你们父母亲呢愿意来跟随上帝，很好。可是你们孩子好可怜呐、啊，因为我们华人很看重孩子的教育。有时候我发现，真的有时候基督徒他们的那个孩子成为他的上帝。那我们在这有一些婚前预备，就是有一些单身的。”我给你上一个叫婚前必备第一课，我们认识佛教，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哦，基督教的信仰它不是一个，也不是一个宗教，它也不是一个活动，它是一个关系。上帝是不是一个孤单的上帝？上帝是一个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的上帝，所以他要跟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。所以圣经上怎么说？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显明上帝的爱。上帝自己主动跟我们建立爱的关系，可是我们的罪让我们没跟他阻隔，所以他必须派耶稣来，然后跟他建立爱的关系。那我就想说，我跟我先生常常祷告，我说上帝啊，我知道你要带领我们走的道路。像我刚刚我信主的那一首，你若跟从我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说神，你既然那么清楚带领我们走这条路，去把好的福音、好的消息传递给别人，把这个介绍这个爱的真正的爱的关系来给别人，那这是很好的事情。那你一定会帮助我的孩子，你比我更爱我的孩子。然后我说师父啊，你听见了？他们说那个我是一个好，我觉得我是一个爱我孩子的妈妈，我觉得没有想要牺牲我的孩子。那我就说神，你比我更爱我的孩子。他们说我的孩子的教育好可怜哦，在落后的地方，在丛林里头，怎么有好教育？可是你们知道吗？当我们被派到印尼的时候之前，我们的差会告诉我们说，你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？要 homeschool 呢，还是什么？我说哦 ，homeschool 的材料都是英文，我还要预备，而且年纪不成啊，年纪层次不同，我没办法做 homeschool。我说我需要一个老师来帮助我。如果你们要差派我们去非洲也可以，各个地方都可以，就是要派一个老师啊，至少教我的孩子。所以他们就同意了，他们就派我们到婆罗洲那个岛，那个岛的地方，他要派一个从这边招募一个 missionary teacher， 是一个美国小学职有老师执照的老师，他愿意去那边服务，然后就成为我们就有一个丛林小学。这个老师他就怎么样啊？他就教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，就是我们的孩子，五年级以后就送到寄宿学校去读书，然后我孩子就在那边读书。然后我现在要跟各位谈的是说，如果上帝给你孩子，
一定要把孩子，你的家的孩子跟谁家的孩子比。那么如果在美国的话，因为没有那个生育的计划，你可以生两个，因为每个孩子都是很独特的，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。那我就让孩子去读这个寄宿学校，读这个丛林小学，三点半下课。那我那是一个老师教一年级到五年级，所以那个没有分呐、没有分班。那我那个小我那个老大跟老三呐、他的数理很好，特别是像你看我我老二，因为我老二他，所以我那个艺术治疗的那个女儿，她说妈妈，如果你有机会跟很多父母亲谈话的时候，你要跟他们讲，最好的亲子教育不是让他学这个学那个，最好的亲子教育是要让他要认识你的孩子。你的孩子是鱼，你就要让他在水中游；你的孩子是鸟，你要让他在空中飞。你知道我在国内的时候，我遇到很多三十多岁的，或者是那个名校重点大学的孩子，他们有精神分裂症。我就发现他们的情况是因为他们读的不是合乎他的，没有，就是一只鸟被迫在水中游，你知道是结局是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有一天，那个小朋友放学回家的时候，三点半，那个有些卡铺，然后那个我们的同事都把我们孩子放下来。放下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我那个小的，他在拿他的那个成绩单，就开始跳起舞来。我知道他的那个数学什么都是满啊，都是 A class， 因为他领悟的很好。我先生在教老二数学的时候，我老三在玩 Lego， 他听一句话他听懂了，我那个老二还听不懂，两个幼稚还听不懂。然后我小都听懂了，所以他们因为一个老师一起上课嘛，老师有时候教三年级的课程，老师讲一下，问他们，他都会回答。所以老师就跟他讲说，就跟我们讲说，你这个小的可以读二年级的课程，就是跟他姐姐在一起，他的强项是姐姐的弱项，所以姐姐就考数学，老师都考很差的。然后那天他从那个车子下来的时候，我就看他头低。所以你的孩子在学校成绩不好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很自责了。那如果我们是中国的父母的话，一般的话我们会骂他，你妹妹比你小一岁半，你数学怎么考那么差，你够笨的。可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为什么信主以后我们要读圣经，我们让神的那个我们的思想要被改变，心意更新也可以好。耶稣来了等你跟你得生命，你要得更丰盛的生命，你要慢慢你的思想要更新。因为圣经上有句话说，不要把自己跟别人比较，那乃是不通达的。 It's not wise， 把你的丈夫跟别人家的丈夫比，不要把你的孩子跟别家的孩子比，或是互相比。至少我抓住了这个原则，我后来发现我就没有毁掉我的孩子。只要我用一般的妈妈的方法说，你看你够笨了吧，你妹妹，你妹妹比你小呢，我没有这样说。我看到了他们回来都要写中文作业了，写完中文作业才不就完了，老大就完了，老三也跑出去完了。我就看到老二心情闷闷不乐，头都低低的，知道他今天不快乐，所以我就把他抱起来，我就跟他说 How's your day？很干枯，妈妈每天都不读书，还考都考很好，他心里很挫折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最喜欢的水果有芒果跟香蕉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吃？他说多好吃，不同风味。我说你是芒果，妹妹是香蕉，不能比。我说跟谁比？跟过去。妈妈要求的就是你进而我进步，然后他就听了。然后我说你数学考不好，心理搞不懂，我们下次把它搞懂，你其他方面都很好。我也留意到他有一种天分哦，他有时候无聊的时候，他在我们家的后院有一些粘土拿起来，他就
桌子上这个圆圈，他就拿水彩笔画一画。然后我们家里要养鸡，然后那羽毛啊就做一个印第安人头，然后硬的就放在书桌。然后我就看到上面有很多素描，有我的侧脸，有我的后背背后的，有我的正面的。他有时候无聊就给我素描，然后我就画图，画我们全家的样子。我就发现这个小孩子也没有人教哦，有那个天分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其实你做事都很认真，我看你那个写中文作业这样子整整齐齐的，我都肯定他好的地方。然后我帮助他，他比较落上的时候，我们让他好进步。他到高中毕业的时候，他是全校第三名，他也读到微积分了。然后他申请大学，他妹妹跟他同年申请大学，一个在加州，一个在波士顿，第一志愿，他们都拿到奖学金。然后他打工了，每个小时打工16小时，他维持成绩在3.5以上，才能够4年拿奖学金。我就觉得是说，我们其实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孩子，我们认识我们的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帮助他，然后是鼓励出来。所以他就告诉我说，他去年一年当中，他告诉我说，妈妈你可能要开一个妈妈学校。他说我从孩子的身上画的图当中，你让他们画图啊，我女儿会叫他的爸爸妈妈来教那个小朋友画图哦。所以有问题的孩子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会叫他们画图。画个什么图呢？比如说自画像，最主要的是要叫他们画用动物来形容啊，你的爸爸跟妈妈，还有形容你自己。你知道有一对夫妻，他们把他们孩子送过来，说他孩子啊成绩啊大大啊掉下来，不晓得什么问题，就骂他懒，一定有问题，然后就叫我女儿给他啊辅导。然后我女儿啊，有一天啊，我看到一些图嘛，他给他画图以后，我就看到有2只那个恐龙互相对骂，然后中间有个兔宝宝在那发抖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这是谁画的？”他说：“这是那个成绩不好的孩子，退步的孩子。他觉得他爸爸妈妈天天吵架，还听他爸爸说要离婚，所以2只恐龙在打架。”所以我就把他后来就把这张图给解释给他的爸爸妈妈说：“你孩子的成绩哦下降，不是因为他懒惰，而是你们两只恐龙。”然后他有时候画呢，画那个外婆照顾他，外婆就像一只母鸡，天天哭叫，唠叨。他有的是画爸爸，爸爸在哪里？爸爸就是房子外面的一只啊猴子，天天去应酬。还有不串，所以那小孩子啊，他知道家里人谁是谁，非常的形象化。所以你认识你的孩子，你陪你的孩子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就是说，我们有得到神的话，我们得到神的爱，我们照着上帝的一个生命的法则，我们来行事，效果就会带来好的关系。你的孩子有没有发展的很好？然后你的夫妻的关系也会很好。那我跟我先生是来自不同的那个环境，他家里比较穷，他是在香港出生的，他在条件里长大，然后在香港出生。然后他们爸爸一家很多孩子，我先生是家里比较贫穷了，所以他初中的时候就被迫去读军校，因为家里穷，父母亲负担不起。那我家里的环境是非常好，以经济环境来讲，我们两个要磨合的时候啊，是有两条河流变成一条河流了，是有很多的冲击。可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信仰，那我们有时候化解不同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会遵照上帝的法则。然后上帝，你遵照上帝的法则的时候，你会看见那两条河流中磨合的很好。我举一个例子来讲，当我那个结婚的完了以后，蜜月回来，我接到3通电话，一通是我妈妈打电话的，我妈妈是第二次还第三次看到我的丈夫，她说：“哎呦，因为我现在结婚的是穿那种军服啊，她那时候，我现在还是叫她老帅哥，她以
帅了。我们在照相的时候啊，我那个堂姐啊、堂妹啊，都就用手，哎，你去哪里找到这个帅哥了？啊，然后那个台湾的那个空军的飞行员啊，那个薪水是很高的。你这个书呆子去哪里找到这个？说上帝帮我找的。然后那个我姑姑也看到，第一次看到我的先生很帅。然后我姑姑就说，我姑姑就打电话跟我讲说，爱华，你跟你先生差几岁？我说同龄，他大我半岁。他说哈，你年四十的时候就变成这样了，他开始存私房钱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，我妈妈也是叫我存私房钱。然后我另外姑姑更绝，她说爱华，不但要存私房钱，买房子的时候，她想办法用你的名字，然后去公证。万一他有一天，他以后是这么华航的飞行员，哇，那个空中小姐，你比不上他们，真的比太年轻漂亮。你公司还有小二、小三，啊，你敌不过他们的，你到时候会人财两失。所以要想办法存私房钱，还要把房子用你名字，听懂了没有？啊、哦，对对对。还好那时候我跟上帝关系不错的，啊，我现在那时候是两个礼拜回来一次。因为他在南部空军基地，我在台北工作，然后他不在家。那天晚上我睡觉祷告之前，啊，祷告的时候我就说，上帝啊，你今天听到三个离婚的女人，因为我两个姑姑都是被先生遗弃，我爸爸我妈妈也跟我爸爸离婚，说我说听你有三个离婚的女人，你告诉我他们才这么经验。然后他们都是为了我好，让我存私房钱。我就跟上帝讲，说上帝可不可以存私房钱，这就是跟上帝关系好到这种程度，那无话不谈。啊，我去问他，啪啦，上帝就立刻给我那个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说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，这就是神的爱跟人的爱的差别。我们不存私房钱，因为怕什么呢？怕丈夫变心。我们做很多预防措施，就是怕。那这就是人的爱。虽然我很欣赏我先生，我们两情相悦，可是我发现我还会脚我想出于害怕存私房钱，就表示说我是靠着人的爱来结婚了。那这个爱是经不起考验的。所以他说在神的爱里头未得完全。所以我在那天我发现，我说神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要求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浇灌我。我愿你成为我们这个婚姻里头的一个中保，三股合成的绳子容易折断，然后我也求你除掉我的惧怕，然后我不会存私房钱，我真的不会存私房钱，我用的钱都他都知道，虽然存款不知道在我这边，我用的菜钱，我买的东西，我都让他知道。然后我们结婚七年，上帝很赐福给我们，我们就有钱买土地，我们就盖房子。盖两层楼的别墅，我们有院子。然后盖好房子以后，就要去办那个所有权人呐、啊。我先生就跟我讲说：“看吧，把你的印章，在台湾是要不是签字的，是印章，啊，跟身份证。”他说：“你把这个交给我，我说做什么用？”他说：“我要把这个房子用你的名字。”哦，我心里想，哎，我们有设计。我说，那我就很好奇，因为我自从嫁给他以后，我有孩子以后，我只是做一些翻译工作，然后我这是外快，大部分都是靠他的收入。我说你钱都是你赚的、啊，为什么这个房子也是你的钱呢？我说你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？他就说，因为我的工作很危险，战斗机嘛，他是交换的。他说我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房子用的名字比较好处理，不要什么哇，还有什么遗产税这些麻烦，还有钱留一点也比较好。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我还可以照顾孩子，跟我们住在自己的房子。我就发现说，当我在神的爱里头，我交托给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就把他的爱也交给我的先生。所以我们结婚33年，我们从来没有为那个什么钱的事情吵架。他要养他妈妈，他那时候是他薪水，他看家里穷，他很孝顺。他拿到薪水以后，第一份薪水就三分之一的薪水给妈妈。他跟我 我谈恋爱的时候，我们就讨论一些，就是说婚前预备财钱财。过去是你的钱，我的钱，现在好像是我们的钱。那因为他跟我是不同的教会，我说以后十一归哪里？归我教会还是归你教会？我们这都谈的。然后啊，他就我说你要不要养家？他说要养。我说你给多少？他说给三分之一。我说我同意养妈养爸爸妈妈，可是我们或者我们还要租房子。我说可不可以稍微再少一点？后来就同意，两个人投入到六分之一。然后我们以后就自动扣缴六分之一的薪水，养我公婆，养到他们两个离开世界。我们后来离开台湾，我们到印度尼西亚的时候，我们就把那个房子租给一些基督徒的医生，他们就自动把那个房租就养我公婆。所以你看，上帝不会要我们抛家，就是不像台湾所说，信了耶稣以后不孝敬父母，我们是敬主，不是祭主。我们不把人当神吧，可是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。所以你看，神这个神真是爱，当你接受他以后，他的爱就充满你，你就能够用他的爱来爱你的丈夫，再爱你的孩子，然后你这关系啊真的是越老越有关系。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年纪啊已经六年级了，我成六年级了。哎，你们看不出来，我女儿常说，妈妈有时候看你藏在那个沙发里面啊小睡一番的时候，连你睡觉都微笑。这是上帝的喜乐，上帝的平安，上帝的爱，在我们这种破碎家庭当中，我得到医治。那我今天能够在台湾，我以前在印度尼西亚，我现在还能够在昆明在中国，我现在还可以 online counseling， 我可以帮助很多的心灵破碎的人。这不是因为我天生就有这样子，是上帝的爱。所以我鼓励各位，我不晓得你们从你们的家庭背景怎么样，你们现在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，你的夫妻关系怎么样。我觉得有一个出路就是认识这个上帝。好吗？我现在来来做一个祷告啊。然后如果你们愿意来接受这个神，他们认识这个神啊，大家眼睛闭起来好不好？那你愿意来接受一个神，像我当年我的老师说你要不要来当这救世主来引导你这一生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举起手来，那我就带你做一个祷告。
能够跟你建立一个爱的关系，以后他们能够跟自己，也能够认识自己是你所创造的，也能够成为你的孩子啊，能够来经验你的爱。主要感谢你，我今天晚上有机会来分享你爱的信息，我感谢你，也请你继续做你的工作，在他们心里头。虽然我等一下我们要分开，可是愿圣灵，真理的圣灵继续来感动他们。为每位新朋友感谢你，来求你引导他们，让他们有一天能够进入神的家，不再孤单，不再漂泊，不再搞不清楚要怎么走。主啊，让他们也真的有一位救世主，在未来的道路当中一路引导他们，越走越平安，越走越光明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结婚的时候就不是帅哥，他是我心中的美女哈。